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梅州市法轮功学员郭雅芬被非法判六年半，曾华英、曾海平被非法判刑五年后上诉，2019年6月21日被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三位学员在2018年6月21日被绑架构陷，12月二次被非法庭审。
辽宁省陵园市法轮功学员赵长福先生被非法关押迫害长达十个月，2019年6月被陵园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由于长期的关押迫害，赵长福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脚部溃烂、流脓、血压高，身体非常虚弱。
辽宁省朝阳市近4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沈阳女子监狱里，现多名法轮功学员身体被迫害致重病，其中朝阳法轮功学员李翠华被迫害致重病后，以保外就医形式推给了家人，于2019年5月28日含冤离世，终年64岁。
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何立方，男，在绝食抗疫50天生命垂危的情况下，2019年6月25日被青岛市即墨区法院非法在看守所开庭。开庭前一天，律师去即墨浦东看守所会见何立方，李副所长以何立方不说话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张福海遭三天三夜酷刑逼供，重伤胳膊，被非法判刑两年零十个月，2018年11月29日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冯屯监狱，因拒绝奴役而先后遭狱警电击、喷辣椒水，因拒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而遭教导员侯延斌毒打致昏迷入院，出医院后又被关禁闭一周，至今弓腰胳膊不能抬起，近日不知因何再次入院。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张伟坚持练功，辽宁女子监狱四个月不许家属探视。6月27日，辽宁丹东法轮功学员张伟的丈夫再次来到辽宁女子监狱探视，仍遭拒绝，理由是张伟坚持在厂区练法轮功。张伟的丈夫等亲属往返检察院、监狱信访办多次寻求解决，仍未能成功。张伟的丈夫面告狱警，将聘请律师接见，调查张伟被打的事情。张伟，女，辽宁丹东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及妹妹张小平2015年12月28日被东港市公检法合谋构陷非法判刑，张伟被非法判刑8年半，妹妹张小平被非法判刑5年。据悉，张伟已经被非法关押3年多了，被狱警和犯人殴打，身体状况堪忧，因为练功是信仰法轮大法的一部分，也是恢复体力和健康的有效方法。在过去四个月，他坚持在厂区练法轮功，就被看管狱警关小号，一直戴手铐，监狱拒绝家属和律师接见。
舒兰法轮功学员法庭申诉信仰无罪。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王志刚、徐红玉、李凤玲、李凤娟、孙忠伟、曲秀敏六人于2019年5月21日、22日在舒兰法院被非法庭审。开庭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被610、国保大队还有司法人员找去谈话，不许他们为法轮功学员依法做无罪辩护。开庭时，法轮功学员王志刚被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身体一直发抖。王志刚和徐红玉当庭指出公安局执法犯法，刑讯逼供，并对法院提出要调公安局刑讯逼供的监控录像，均遭拒绝，法院还不准他们的律师依法为其做无罪辩护。法轮功学员徐红玉当庭自我辩护时指出，法轮功能提升人的道德，净化人的心灵， 且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就是亲眼目睹自己重病的母亲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依法重申信仰无罪。当日法庭合议时，律师们表示依照法律他们构不成犯罪。过后司法局对律师的辩护词进行百般刁难。王志刚以前是法特镇出了名的人，打仗斗殴无人敢惹。修炼法轮大法后孝顺善良，乐于助人，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法特村七社的徐红玉、李凤玲等十来个法轮功学员修桥补路，冬天雪大时他们就早早起来为乡亲清扫村中路面。孙忠伟是个勤劳体贴的好丈夫，照顾体弱多病的妻子，他们六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维护善良，尽快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操纵中解脱出来，抵制邪恶的指使，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试想一想，做好人遭迫害，讲真话遭迫害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吗？
大连84岁法轮功学员郑德才将结束冤狱。大连市84岁的郑德才老人将于2019年8月7日结束冤狱。老人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目前在大连监狱，身体状况令家人及亲友担忧。郑德才，男，家住大连市庄河市光明山镇小营村。2000年郑德才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时被警察当场打聋，有大连市残疾人证。2010年大年初二，郑德才再遭绑架，被非法秘密判刑三年半，在大连监狱曾被迫害心脏病发作，血压200多，送大连春柳中心医院，在病床上还被强靠着手铐脚镣。2017年9月4日，郑德才老人在庄河光明山镇讲大法真相，被光明山派出所警察绑架，晚七点，老人被劫持至看守所。9月15日，老人被非法批捕，关在看守所37天后，身体出现不适，取保候审回家。2018年3月9日，检察院人员到家中了解情况。2018年4月12日，庄河市法院非法庭审郑德才，当庭未作出庭审结果，直到6月11日，家属才得知郑德才被庄河市法院冤判一年半。6月12日送往南关岭新入监监狱，身体不合格，监狱拒收，又被拉回庄河看守所。6月14日又被强行送到南关岭监狱，身体出现高血压、心跳过速、咳血等症状，家人向监狱强烈要求才见到坐轮椅出来的郑德才。2018年8月6日老人被转到大连监狱继续非法关押。9月13日家属去探监，被告知不转化不让见，还有一个多月老人将结束冤狱。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疯狂迫害岁月中的同学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仕途顺利的男同学。2002年也是邪党江魔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岁月。我有一个同学在单位安保部门工作，他得知我因为练功被单位扣发工资，最后被除名。他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并且告诉我单位这种做法是没有文件依据的，是领导在泄私愤，建议我据理力争，要回工作。江魔搞得一票否决制，让好多领导人走上了迫害大法弟子的路。这位同学的当地公安局国保科人员来到他单位，叫他统计本单位练法轮功的人。 他从来都说没有法轮功学员。有一次国保科人员站在他办公室里不走，拿着表想叫他统计，他笑嘻嘻的就是说没有法轮功学员。公安局的那人走后，他才想起他办公桌对面就坐着一位刚调来的老同事。老同事以前曾是法轮功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是公安局国保认定的所谓重点人物。由于我的这位同学对大法一直有正确的认识，他的仕途很顺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文凭不高，没有后台，能做到这个位置纯属意外。一直保存着转法轮的同学。2010年我出差到某地，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同学，我们见面后同学热情接待，还开车送我去拜访客户，请我吃饭。我们聊到法轮功被迫害，他直接说，以前你寄给我的那本转法轮书我一直保存得很好，经常翻出来看看，真善人多好啊，即使不练功看看书也是心平气和，对身体和工作以及为人处事都好啊，真不理解政府怎么就要镇压。哎，听了他这些话，我的眼睛都潮湿了。我已经记不得1999年前寄过书给他了。要知道在1999年江魔镇压大法污蔑师父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毁书。很多人都偷偷把藏书烧了，他居然留下来还经常看书，真是公道自在人心。善良的女同学。2010年后的某天，有个远地的同学打来电话，焦急地讲，我妈妈得癌症了，已经是晚期，寻医问药不细说了，我想了很久，可能只有你们那个宫和你师父可以救他了。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危险，但是也只有找你了。我想了很多办法，还是辗转给他带去了大法的音乐和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几个月后，他母亲平静地故去。由于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红色恐怖，实在没有办法去多关心他们母女。遗憾啊，结果在2013年3月迫害法轮功的头子之一薄熙来被抓那天，这位同学突然给我发来讯息，好妹妹，你的不白之冤要结束了。可能他想薄熙来一会儿被抓了会清算江魔了吗？多善良的人啊。
云南省松明县松阳派出所王艳明的恶行。云南省松明县松阳派出所所长王艳明担任松阳派出所长一直以来，积极参与迫害松阳城区的法轮功学员。以下是他近两年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在2018年协党的所谓敲门行动中，王艳明多次指使松阳社区警务副中队长李爱勇带松阳派出所警察协同县610国保大队松阳街道综治办干部上门骚扰城区多名实名肃江法轮功学员，并以他们子女的工作、就学及法轮功学员养老问题为由，威胁逼迫法轮功学员。2019年5月30日，王艳明以扫黑除恶为由，指使松阳派出所八名警察抄了松阳街道东北街法轮功学员董明先的家，抄走经书转法轮八本、小册子60多本。之后又经常派便衣盯梢董明先，派警察隔三差五地到董明先家搜查恐吓。2019年5月31日，王艳明派出大量警察协同县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在法轮功学员裴艳芳所居住的县城园丁小区监视一天一夜之后，将裴艳芳刑拘，绑架到昆明市看守所进行迫害。2019年6月16日再次派警察到昆明，在法轮功学员吴桂仙培训的地点绑架了吴桂仙，并抄了他在昆明的家，又派两名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小丽家所开的城区丰盛宾馆查抄，抄走现金4万多元，现吴桂仙和小丽已被刑拘，送昆明市看守所迫害。
人心与因果。惨烈车祸，大法保护了我和丈夫的命。大陆来稿。我今年39岁， 和丈夫、母亲、姐姐都修炼法轮大法。2018年5月24日晚上，我和丈夫开了一辆低速电动轿车外出办事，车速慢，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听着师尊的讲法录音，由于迷路，走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乡间公路上，路很黑，我们车子开得很慢，放下车窗，四处张望着，不知该往哪里走。正在这时，砰的一声，一辆福特 SUV 轿车从后面撞上了我们的车。在车被撞飞在空中的那一刻，丈夫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然后我也和丈夫一起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车子飞出去30多米，撞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房子上，把小房子撞出一个窟窿，停下了。车子的后备箱和后排座位撞没了，车头也严重变形，只剩前排座位，车门也打不开。后面轿车的司机打着电话过来，也在外面拽车门。丈夫从里面踹，试了几次，才打开一侧车门，司机满口酒气，酒后驾车。我的脸把前挡风玻璃撞出了一个大窟窿，脸上却一点也没有破皮，一点也不红，也不肿。丈夫的胸口把方向盘撞扁了，胸口一点也不疼，什么事也没有。我左侧胳膊疼得抬不起来，不能动。我们一点也没害怕，知道是师父保护我们。那司机吓坏了，说，我喝酒了，不要报警，你的车多少钱买的，我会赔你个新车。等到司机的妻子和兄弟等人过来后，司机就坐在他的车上呼呼大睡了，喝得太多了。他妻子看到我们的车子已经报废了，赶紧跟我们说，你们撞坏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们坚持说，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司机家人说赔我们一辆新车，我说我们的车一年多了，是旧车了，发票是35000元，现在只值20000元。他们还是担心以后会有事，就写了一个协议，以后一切与他们再没有关系，双方签字，摁了手印，赔了我们20000元，旧车归他们所有，然后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来拖车的时候，一看现场就说，车子要不成了，直接报废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我们这时才看到，距离车子撞的小房子不到一米的距离，竟然是个大型的钓鱼池。小房子是用来看鱼池的，所幸的是里面没有住人。我和丈夫看看鱼池，看看我们被撞的车，真是后怕呀。半夜我们被送回家，母亲等我们一直没有睡觉，说今晚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心慌的睡不着。我们把撞车的事说了一遍，老人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说，哎呀，太神奇了，谢谢师尊。我们的车被撞报废了，可我们自己用的跟大法有关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损坏，大到放到后座下面的电脑，后座撞没有了，电脑完好无损，小到插到车上用来听师尊讲法的 U 盘， U 盘被撞得弯成了一个直角，丈夫用手掰了掰一插，好好的，到现在一直在用。再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救度之恩，给了弟子重生的机会。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程颖遭恶报被起诉。湖北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程颖遭恶报。2019年1月9日因涉嫌受贿罪、渎职罪被双开。程颖，男，1955年2月生，湖北宜城人，1999年3月任中共咸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3年5月任咸宁市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治部部长，2007年1月任咸宁市市委副书记，2008年11月任湖北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15年1月任湖北省政协社会和发展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9月5日落马被查。 程颖一直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程颖在咸宁市任职期间，尤其是任咸宁市组织部长期间，1999年7月20日后，当时全国各地还没有成立610，还没有大面积办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程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指挥操纵咸宁市大肆举办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学习班，实质是洗脑班。当时的洗脑班都是以组织部牵头组织实施的，当时身为组织部部长的程颖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至2008年10月期间，在程颖任职于咸宁市的时候，咸宁市被非法关进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有63人，咸宁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诬判的有12人，被非法劳教的有323人。程颖在咸宁市任职期间，截至2008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咸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21人。2003年10月11日至13日，咸宁市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竹文化节，许多国家的外商前来参加，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也来了。为了证实大法和揭露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于10月7日晚在参观旅游的主要公路沿路电线杆上悬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大条幅，在路旁斜坡上用喷漆写上巨大的全球公审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标语，特别醒目。江泽慧和省里来的邪恶头目看到公路旁的大法彩幅喷漆，恐惧的发抖，暴怒中对咸宁公安大发雷霆，要求限期破案。10月9日开始，咸宁邪恶出动大批恶警，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大规模非法抄家抓捕，当天绑架10余人。徐玉凤就是在此次大规模非法抄家抓捕中被迫害致死的。这些人的死，程颖罪责难逃。可以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年，程颖就在咸宁迫害法轮功9年，而且是迫害最为猖獗的时候，他是迫害咸宁市法轮功学员的一个主要凶手。2015年1月，程颖任湖北省政协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16年3月份，湖北省楚天广播电台公开污蔑法轮功。2016年4、5月份，咸宁市出现污蔑法轮功的社区宣传栏、宣传手册，咸宁市有线电视台、咸宁日报、展板还在村子和社区安装无数的有线高音喇叭，诬陷诋毁法轮大法，毒害无数的世人。作为负责法治及法治宣传的湖北省政协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的程颖负有直接的责任。程颖的所作所为，上天都有一本账在记载着，到时再算总账。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雷惩恶逆，金骨铜剑。中华神传文化中，雷电是三界内司管雷电之神向人间展现出的功能法力。人间君臣合德，顺天意向民心，则风调雨顺。上天就在春夏之际派遣雷电之神普降甘霖雨露。但凡人间有逆天傍神、恶贯满盈之人士，天空中必电闪雷鸣，骤雨倾盆，威严广布，意在惩罚因过，警戒垂示。洪范五行传中说，夫雷人君相也，入能除害，出能兴利。在上古时代，雷被认为是神。春秋合成图云，轩辕皇帝为主雷雨之神。古代社会的人们都相信，惊雷是上天和神扬善惩恶的霹雳手段，被雷击毙的人都是一味干坏事、不听劝告的作恶者。第一部分，古代遭暴雷震死事例。无以射天，暴雷震击。商代第28代国君无以，生性狂傲，暴虐无道。他狂傲到甚至想和上天一比高低，群臣多次劝告他要敬天，他反而说，你们来看看我的手段。于是无以命匠人 制作了一个木偶人，象征天神，无意跟他下棋，结果天神输了，他就侮辱天神。他又命手下用皮革制作了一个盛满血的囊袋，悬吊于空中，拉满弓抬头射他，说这是射天。然而在即位第四年的一天，无以到黄河和渭水之间去打猎，突然天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无以遭暴雷震击而死。不只是君王逆天会遭报，任何人背地里干坏事，窃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恶报早已悬在头顶。稳婆做大恶，发誓应己身。乾隆57年6月间，辽宁安东县某村一妇人生子，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早上，婴儿父亲发现枕头底下的四锭银子不见了，怀疑是稳婆，古代对接生婆的称谓，暗地拿走了，便去找稳婆说，二锭银子作为你接生的酬金，二锭银子还我，我生儿祭祀神灵用。稳婆当即怒骂不已，你要是冤枉我，你儿子将暴死，我若偷了你的银子，天惩雷击。婴儿的父亲只好回家了。三天后，这家人请稳婆来给新生儿洗澡，稳婆没来，她女儿来了。夜里新生儿突然暴死，夫妻抱头痛哭，之后找空地将孩儿埋葬了。当时乡人都说稳婆的话应验了。不久的一天，突然天空中有奇响的惊雷炸起，空气中飘来硫磺味儿。人们顺着味儿找到一处空地，发现稳婆母女跪在地上被雷火烧焦，两个人手中各自有二锭银子，而埋葬孩子的地方发出了新生儿呱呱的哭声。人们跑过去一看，孩子已经破土而出，神奇的复活了，肚脐眼处露出个针头。婴孩父母立刻明白是稳婆女儿替孩子洗澡的时候扎进去的。村民们听了这个故事都万分震惊，纷纷感慨神灵的慈悲与威严。第二部分，迫害法轮功的恶徒遭天打雷劈。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人类社会善恶有报的天理从来没有改变过。法院副院长遭雷击毙命，陈景强，原沈阳市康平县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09年11月12日，康平县小城子镇法轮功学员王金凤、王雪坤、李小平被公安绑架，财物被抢，并很快被非法批捕。陈景强和刑庭庭长范斌泯灭良知，漠视法律，强行诬判法轮功学员王金凤七年，李小平三年冤狱，王雪坤判三还五。2010年，陈景强和范斌等人因徇私枉法，涉嫌收受黑社会组织贿赂，被刑事拘留，昔日法官成阶下囚。陈景强祸不单行，出车祸住院，后煞费苦心打通关系，最终被判三缓三，开除公职。神目如电，陈景强躲过了世间的制裁，却躲不了天惩。2014年8月15日早上5点多，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毙命，腹部焦糊，长污满地，异常恐怖，死时48岁。当地老人说雷不会打错人。江西省星子县的汪秋平在任职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导致沈清秀等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吴伟平被非法劳教。2010年7月20日，在苏家岗乡四下湖的防洪现场，汪秋平突遭雷击，伤势严重，送医院急救。当地老人说，雷不会打错人。雷电追命方醒悟。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久，山东省栖霞市四口镇北丙家村丙贵堂受邪党欺骗，去派出所告发某法轮功学员，导致该学员被警察绑架。村里的一位老人刘玉莲原是文盲，患肺气肿、心脏病，生不如死， 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能通读转法轮，神奇的识字了，还推着车子上山干活，无病一身轻。秉贵堂却千方百计地阻挠刘玉莲学法轮功，半路拦截着刘玉莲，不许他去学法，竟把刘玉莲身上的转法轮书夺下来摔在墙上，不顾刘玉莲和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哭诉，将书页摔散一地。2000年黄历7月初六的中午，56岁的秉贵堂开着三轮车与妻子去山里拉花生蔓，正在干活的时候，空中咔嚓一声巨响，一个响雷劈在了秉贵堂和其妻子中间，两人被雷击甩出去很远，妻子昏迷，秉贵堂被击落在小河边。炸雷惊动了众多村民，一位放牛的村民说，当时周边的天都是青的，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小块黑云从北边呼呼地飞到了秉贵堂夫妻的头顶。秉贵堂夫妇被送进医院抢救，两人的前身被雷电烧焦，烧烂的衣服贴在烧黑的皮肉上，散发出皮肉焦糊的腥味。秉贵堂凄惨地喊叫，我做了伤天理的事儿了。也许是雷电追身时，这最后悔悟的一念，两人最后保住了性命，但至今身上都留有烧伤的疤痕。第三部分，退出中共，顺天保命。2005年1月，全球掀起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运动，天灭中共的步伐已经跨到人间。截至2019年6月，已有 3.3 亿人退出中共邪恶组织。2019年5月末，美国国务院采取行动，告知法轮功学员可以向美国政府提供中共迫害者的相关个人信息，以便美国政府对他们采取限制签证和在美资产冻结等制裁措施。6月17日，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作出判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反人类罪成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个人的所思所行，上天和神佛都在注视着，希望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人迅速停止迫害，悬崖勒马，善待法轮大法弟子，收集主要迫害者证据，将功赎罪，为自己和家人做出最后的明智选择。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